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3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2日礼拜二，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麦卡锡誓言力撑乌克兰，反对俄罗斯政府杀害儿童。白宫指出，最近五个月来，俄军阵亡超过20,000，伤兵达到80,000。美国疫情紧急状态5月11日结束，入境无需疫苗证明。耶伦表示，美国偿债资金最快6月初用光，可能引发灾难性违约。日韩财长同意重启财务对话，日本首相岸田7号访韩国。美菲领袖联合声明，重新加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日正出访以色列的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誓言将继续力撑乌克兰，并反对俄罗斯杀害儿童的行径。据《哈芬登邮报》报道指出，共和党籍的麦卡锡在以色列议会演讲后举行一场记者会，有一名俄罗斯记者当场提问时说，他知道麦卡锡不支持无止尽的援助乌克兰，并询问美国是否会改变支援乌克兰的政策。麦卡锡回应并反问说，这位记者刚刚是不是说我不支持援助乌克兰？你错了，我刚刚投票支持援助乌克兰。麦卡锡告诉提问的俄罗斯记者知，我不支持贵国是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亦不支持你们杀害儿童的行为。我的看法是，你们应该撤军，我不认为这场战争师出有名。我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全世界其他地方都看到这一事实。由于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战事至今仍未平息。美国同盟国除了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外，国会亦已经拨款超过1,000亿美元为乌克兰提供经济同各项军事援助。据白宫官员礼拜一公布一项俄乌战争的数据，俄罗斯在攻夺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姆特的过去五个月战斗中，已经有超过20,000名俄国战斗人员丧生，另外有8名人员受伤。据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告诉记者知，我们估计俄罗斯的伤亡数超过了10,000人，其中有超过20,000人死亡。柯比表示，他引述最近解密的美方情报，俄军阵亡20,000多战士，其中约有一半是俄国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士兵。他提到，最重要的是历经数个月的战斗和庞大损失后，俄罗斯的进攻企图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强调他没有提供乌克兰伤亡人数的评估资料，是因为俄罗斯是侵略者，乌克兰是受害的一方。目前俄军仍侵占乌克兰超过1/6的土地，但亦在开战14个月入边损失惨重。俄国不单止从去年7月以来就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收获，还被迫从哈尔科夫、赫尔松等乌克兰大城市撤退。白宫礼拜日宣布，拜登政府将在5月11日全面解除 COVID-19 的全国紧急状态。过去3年多来，美国有超过100,000人因 COVID-19 丧生，但是白宫指出，鉴于疫情几乎已经停止肆虐，政府因此着手取消各项先前与疫情重创全国上下时所实施的防疫限制行动。白宫声明表示，自2021年1月以来， COVID-19 死亡人数下降了 95%， 住院人数下跌了近 91%。 从全球情况来看， COVID-19 死亡案例处于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位。白宫2号正式宣布，政府在5月11日疫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解除的同一日，亦结束针对联邦雇员、联邦承包商和国际航班旅客的 COVID-19 疫苗要求。之后入境美国的民众 将可以免持 COVID-19 的疫苗证明。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为提高举债上限而争论不休之际，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一表示，美国可能最快在六月初就会耗尽上负债务的资金，这个可能会引发一场灾难性违约。由共和党人领导的联邦众议院上个星期表决提高国家举债上限后，由于共和党人为了政府过度支出一事寻求与民主党籍总统拜登摊牌，因此这一项法案仲结合了大幅削减开支。共和党人决心要透过国会下议院推动这一项限制储蓄成长法案，以加强他们与拜登谈判时的筹码，但是拜登并不同意削减开支。外界估计在掌控联邦参议院和白宫的民主党人反对之下，这项法案注定无法成为法律。目前拜登已经致电给正在耶路撒冷进行访问的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福瑞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进一步找时间安排会面，商讨债务上限事宜。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二号与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邱庆豪会谈，这个是日韩财务部长时隔约七年再次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对重启日韩财务对话达成一致睇法。日韩针对经济及财政课题，由包括部长在内当局人士定期交换意见的日韩财务对话，从2016年8月后因双方关系恶化而停摆。今日的会谈上，双方为加强与财务当局合作，同意重启部长级的日韩财务对话。铃木俊一为重启对话预做准备，预计六月初将派财务官神田真人前往韩国沟通相关事宜。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号访问韩国的行程安排已几近底定，之后配合19号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美日韩将举行首脑会谈，三方深化合作的步加快，明确展现巩固阵线的积极态度。5月1号，拜登总统与正在华府进行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一场会谈，两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提升马尼拉和华府同盟的共同承诺，包括南海的太平洋地区对菲律宾军队、公务船只或飞机发动武力袭击。美国将援引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启动防御应对。据小马可斯表示，菲律宾目前可能处于世界上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中，因此马尼拉很自然会寻求与世界唯一的条约伙伴，亦就是美国，加强和重新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围绕南海和亚太及印太地区紧张局势时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双方在台海问题上亦重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这个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两人将提到支持东南亚国家协会的中心地位与东盟印太展望，期待建立非日美、非澳美等三方合作模式，加强以秩序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100多名美国人撤离苏丹，抵达沙特阿拉伯；乌克兰即将反攻，就连司机将再延长戒严令和动员令；美国考虑成立网络战第七军种应对中共威胁；中共扩大出境限制的实施频率与适用范围；联合国阿富汗危机会议讨论塔利班议题；沙尘暴导致伊利诺伊州数十车连环相撞，至少6死30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在四月中旬爆发的战斗至今仲在持续。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二号警告，苏丹境内激烈战斗可能迫使超过80万人逃往邻国。5月1号， 100多名逃离苏丹的美国公民安全抵达沙特阿拉伯。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紧帮助更多美国人从这个陷入激烈内斗的国家撤离。据监测该国死亡情况的苏丹医生联合会称，美国公民撤离之际，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战斗已导致400多名平民丧生。目前这场战斗已进入第三个礼拜，并有可能使苏丹陷入一场更大范围的内战。尽管双方礼拜日同意将停火时间再延长72小时，以便让人道主义援助和疏散工作安全进行，但礼拜一早上，人们仍然能够听到炮击和枪声。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大约有16000名美国人居住在苏丹。美国国务院此前已经停止驻赫土木大使馆的运作，撤离了大使馆人员及其家属。自苏丹敌对双方交战以来，美国政府已经从该国撤离了大约1000名美国公民。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一号报道，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向国会提交再次延长戒严令与总动员令期限的法令草案。泽连斯基此前延长的90日戒严令将在5月18日到期。乌克兰计划春季大反攻可能即将展开。泽连斯基4月30日表示，即使仲未有西方战机，反攻形势在必行。乌克兰部队亦暗示，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燃料库上个礼拜周末发生大火，就是乌军反攻前的准备工作。美国军队体系目前包括6大军种，分别是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太空军以及国土安全部管辖的海岸警卫队。美国国防部门和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应该成立一支专门负责网络战的新军种，以应对中共等对手带来的威胁。美国前著名军官、退役海军上将、前北约最高军事长官塔夫茨大学弗莱切法律与外交学院名誉院长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指出，美军目前网络安全人员多数是临时性质的，每个军种配备有少数网络专家，缺乏正式编制。他建议在网络攻击的威胁已经不亚于传统军事进攻的今日，美国应该通过建立一支专门的美国网络部队与时俱进。有关成立网军的立法考量，美国国会早在2020年的国防授权法中就要求美国国防部评估对成立这一独立军种的成本和效益进行评估。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再次要求5个大楼就成立这一军种进行评估。中共政府禁止民众出国的情形与日俱增，对象甚至包括外国高层经理人。路透社报道，根据维权组织保护卫士的一份新报告，数十名中国人和外籍人士因出境限制而无法离开中国。路透社分析发现，近年涉及这一类禁令的法庭案件明显激增，外国商业游说团体对这样的趋势表达担忧。路透社对中共最高法院数据库中的出境禁令进行分析，显示在2016年至2022年间，有关出境限制的案件增加了8倍。最近几个礼拜，中共有关部门对美国管理咨询机构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问话，并搜查了尽职调查公司 Minsk Group 的北京办事处，拘留了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所有5名工作人员。中共就修订了反间谍法，将加强国家对更广泛的数据和数字活动的控制，这个增加了普通商业行为可能被误解或曲解为间谍活动的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一在卡塔尔与不同国家的特使召开为期2日的私人会议，讨论在塔利班继续限制阿富汗妇女和儿童时如何维持阿富汗的人道行动。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说，这个是联合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闭门会议，目的是就阿富汗妇女和儿童权利、包容治理、反恐和缉毒等议题达成共同点。 美国、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将近二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多哈会议仲以是否亦要讨论承认塔利班政府问题而产生争议。华盛顿表示，星期一会议对这个议题的任何讨论都是不可接受的。塔利班政府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美国和欧洲在塔利班接管后封锁了阿富汗九十几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继续冻结。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仲停止对阿富汗的金融援助，并实施金融制裁。伊利诺伊州一号发生沙尘暴，导致当地公路发生数十辆汽车连环追撞。这宗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一号上午十一点左右，途经伊利诺伊州南部的五十五号州际公路发生连环车祸，初步估计有四十至六十辆私家车同二十辆商用卡车发生相撞，造成至少六人丧生，三十人受伤。事故仲造成两架卡车起火燃烧。发生事故后，行经桑加蒙郡和蒙哥马利郡的五十五号州际公路路段全线封闭。伊利诺伊州警方表示，造成车祸发生的沙尘暴是因为强风刮起农田干裂的土壤所导致。气象学家沙佛指出，五十五号州际公路附近地形平坦，树木稀少，农民耕种活动频繁，导致表层土壤较为松散。加上在过去三个礼拜内，外围地区非常干燥，在强风吹拂下，干裂的土壤就会随风而起，造成能见度下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中共大型飞艇秘密基地在西北沙漠曝光，中共威胁下美考虑成立第七军种，习当局收紧政治管控，出境禁令大增，方宾出狱流落街头，家人受压无法收留。日本将援助非洲五亿美元促地区稳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3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继中共间谍气球事件曝光之后，中国西北部沙漠一处秘密基地又被曝光，中共军方研制的大型飞艇首度在该基地被发现。5月1号美国 CNN 报道，航空航天专家表示，由美国卫星影像公司在中共间谍气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沿岸外海被击落的前三个月所拍摄到的图像，展示出一个比先前所有见过或者比之前所有知道的更多功能和机动的飞船。这些图像是由美国卫星影像公司 Black Sky 在2022年11月拍摄，显示在中国西北部沙漠一处军事基地接近一公里长的跑道中间，有一艘大约100英尺大约是35公尺半长的飞艇。 CNN 向一些航空专家展示这些图像，他们证实这些影像里面有飞艇和跑道，以及一个近900英尺的巨大飞艇机棚。报道提到，美国奥克拉荷马航空航天研究所执行主任雅各布表示，好像这样的飞艇可以作为天空潜艇，而且似乎具有专用的推进和导航能力，令它能够在一个区域上空长时间徘徊。研究中共飞艇计划多年的研究员海耶斯说，飞艇出现在中共军事设备，标志着中共飞艇技术和研究的显著变化，也都意味着它不只是民用设备。一名国防部高层官员拒绝评论这艘飞艇代表中共军火库构成什么威胁，但是他表示，既然飞艇是可见的，五角大楼就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因为这可以透过卫星图像来追踪该物体的资讯。言外之意，这已经是在五角大楼的监控之中。美国军队正在在海陆空等多个领域严阵防范中共。美国国防部门和国会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应该成立一支专门负责网络战的新军种，来应付中共带来的威胁。美国军队体系 目前包括六大军种，分别是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太空军以及国土安全部管辖的海外警卫队。美国前海军上将兼北约最高军事长官塔斯库里迪斯日前撰文呼吁，美国需要建立一支新的独立军种网络军队，因为除了看见的战场之外，网络空间一场看不见的战役也都越演越烈。斯塔库里迪斯建议，在网络攻击的威胁已经不只是传统军事进攻的今日，美国应该通过建立一支专门的美国网络部队与时并进。因为美国未来不单只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共的大国网络竞争，还包括来自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的中等程度的网络攻击。他指出，美军目前网络安全人员多数都是临时性质，每个军种配备有多少网络专家，缺乏正式的编制。另一位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亦都是成立美国网军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对国会支持这项倡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国会现在特别关注中共的威胁，因此他们认为能够提供我们对抗中共的能量或者能力的事务将会被优先考虑。之前美国国防部为了应付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在2009年设立了美国网络司令部，但是很多分析指出，这个组织架构已经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网络空间威胁。中共在军事网络方面虎视眈眈，还提出基于网络资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等概念，2017年已经成立网络空间部队。军事网络专业人员协会指出，每个军种都以各自的方式支援美国网络司令部，设立专门的军种才能够应付这个领域的专业需求，达到最佳的备战效果。美国国防部长首席网络顾问约翰布鲁姆亦都已经表示，五国大楼正在进行研究，方案之一就是成立专门的网络部队。中共当局表示，已经经过了三年严格的疫情管制，中国已经对外开放商业往来，但是有媒体报道，中共禁止民众出国的情况就与日俱增，对象甚至包括外国高层经理人，这样的信息令人不安。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一份新报告，几十名中国人和外籍人士因为出境限制而无法离开中国。路透社分析发现，近年涉及这类禁令的法庭案件明显激增。保护卫士在报告指出，中共当局扩大了出境限制的实施频率和适用范围，有时甚至超出法律正当性。该组织活动主管哈特表示，2018年到今年7月期间，至少有5项新的或者修订的中国法律采取出境禁令，到现在总共有15项法律。对中国出境禁令的关注来自中美贸易和安全争议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路透社对中国最高法院资料库当中的出境禁令进行分析，显示在2016年至2022年期间，有关出境限制的个案增加了8倍。更甚的是，中共上个星期加强了原有的反间谍法，准许对任何受到调查的中国人或者外籍人士实施出境限制。外界认为，限制出境已经成为中共用来加强对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的众多工具之一。限制外国人出境已经成为中共人士外交的一种手段。保护卫士报告讲明，中共出口禁令的目的包括：第一，令活动人士噤声；第二，是藉由施压家属来胁迫目标人物返回中国接受调查；第三，是恐吓外国记者；第四，是作为人士外交的工具；第五，是控制民族和宗教团体。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因为披露武汉疫情真实情况，受到中共秘密判刑三年，日前出狱，但是就仍然被监控。他的家人因为受到压力不能够收留他。5月1号晚，方斌已经流落街头。5月1号晚，有武汉知情人士向大纪元表示，方斌4月30号出狱之后被武汉警方送到北京， 他的仔请他吃了一餐饭。方斌又被北京警方送回去武汉，他的武汉家人因为受到当局威胁不能够收留他。自由亚洲曾经报道，方斌30号到北京之后，他的仔似乎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不愿意父亲在北京生活，只是请了方斌吃一餐饭，买了一件衣服。跟着北京警察就买了高铁车飞给方斌，当晚又将方斌送到回武汉的列车。5月1号上午9点，方斌乘搭高铁抵达武昌，随后见到亲戚。知情人士表示，北京和武汉警察互相推搪，两地警方都不想惹麻烦。武汉市公安局国保政法委刘夜开会商量怎样赶走方斌，不让他留在武汉。担心个人安全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披露，警察禁止外界采访方斌，不能够发影片。听讲话方斌在监狱甩了一只牙，具体为什么会甩不清楚。知情人士表示，方斌肯定在监狱受过酷刑，武汉很多关注他的人都被当局监控，警方放他在外面流浪也都是为了有报同路人。知情人士向外界表示，方斌一号晚在武汉街头流浪，身上没有钱，还不准他接受外界采访，而且有人贴身跟踪监控他，呼吁当局给方斌能够平静地生活。该知情人士还表示，方斌在汉口北批发市场的汉服公司和货仓也都被有关部门没收，所有汉服和公司财产不知在哪里，找谁拿回，没人出来负责，天理何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上个星期六开始在非洲进行为期一星期的访问。5月1号他在同加纳领导人会晤的时候承诺，未来三年内将会向非洲提供大约5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和稳定。共同社报道，岸田文雄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会谈，确认提供透明公平发展融资的重要性，被认为同中共的融资显然形成了对比。北京对亚非欧开发中的国家所提供的贷款被外界质疑，事实上是一种债务陷阱，令受援国家背负他们无法偿还的巨债。岸田在联合新闻发布会说，没有和平和稳定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他承诺支持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国家，该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的南部边缘，持续面临着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两人还确认双方将会在包括安理会改革的联合国加强功能方面进行合作。岸田说，将会在这个月较后时间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之七峰会讨论有关非洲撒哈拉地区的议题。在外交方面，岸田和阿库福阿多共同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都认为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或者对他国使用武力威胁的行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日本和加纳目前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双方达成共识，将会密切合作解决苏丹冲突以及应付北韩导弹威胁。岸田承诺将会在投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发、增加稻米产量和粮食安全等领域支持加纳。今次的出访是岸田自从上任以来首次非洲之行。专家分析，岸田在支七广岛峰会前夕访问非洲，有俄乌战争和美中竞争两大背景，目的是抗衡中俄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同时亦都符合日本本身的外交政策。全球南方是指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集合，很多全球南方国家拥有宝贵的自然资源，但是他们与美国关系较为疏离，中俄就通过经济援助或者提供武器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当年国民党在努力抗日的时候，被共产党抄了后路，做了中国的天下，现在中国人苦不堪言，而美国呢，现在几乎是美国带领着盟邦围堵中共。而在美国的后栏发生了什么事呢？有位推友说，今天见到一个美国过来的朋友，他说他所在地方的中学，学校就开始宣传变性， 明确话俾细路仔知，如果你唔确定，可以试下。所有费用国家支付，父母唔可以阻止。网上众说纷纭，冇咗薏米剥花生，而家面对面听，仲系有啲毛骨悚然。如果美国年轻人嘅价值观被极左嘅共产主义思想控制，咁美国会唔会迟早玩完呢？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两件大事同发，中共内斗战火而再燃。俄军突然有大动作，为战败做准备。入境美国重磅调整，不需要接种证明。鲍顿说美两党对中共有共识。星外长提有条件支持 AUKUS。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今日香港时间5月2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俄乌战争将进入转折点的背景底下，美国在印太进一步结盟，强化韩、日、菲律宾和台湾的关系，围堵中共。在外部承受压力之际，最近还有信号显示中共政权的内部局势亦都不稳定。去年年底发生的白纸革命是六四至今中共遭遇到的罕见挑战。就在4月29号，北京青年报下属的北京学通社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照片，题为一张白纸。配文写道，我会记住2022年11月26号，我会记住传媒人的勇气。经过对比发现，学通社照片拍摄的地点就是白纸运动第一人抗议的时候站的位置。学通社的帖很快被删除，但事件快速发酵。特别学通社地处政治中心北京，又有中共官方色彩，令到事件备受关注。有观点认为学通社发帖人是肉身冲塔，声援民主运动。不过亦有人认为这个背后是中共高层内斗。因为学通社的主管单位北京青年报隶属北京共青团。时事评论人陈破空将学通社事件和前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黄少军据传暴毙事件结合分析，说中共内斗以及习家军内斗都非常激烈，随时会燃起大火。黄少军曾经为习近平担任贴身警卫。2015年围绕周永康事件，中共内斗激烈，习近平调整中央警卫局，换低江泽民留低的曹青等人，时任常务副局长黄少军升中央警卫局长。但是陈破空认为黄少军并不是习家军成员，而是胡温时代留低的，所以习近平对他并不信任。曾经有传言说黄少军在2019年底卸任。到2021年，习近平打破惯例，从野战军揀周鸿许进京掌握中央警卫局。但是2022年1月，黄少军再度亮相党政军会议，坐的位却应该是中央警卫局长的位。当时这个习贴身警卫的谜团曾经引发海外广泛讨论。就在上个礼拜4月27号，大陆微信公众号中警中诚发讣告，话黄少军因病医治无效，在4月26号23点10分在北京过世，终年67岁。讣告没有提具体的死因。诡异的是，没几耐之后这一则讣告被删除。中共官方既没有公布黄少军死亡消息，亦没有辟谣。陈破空怀疑黄少军参与了反习政变，今次是非正常死亡。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来佐证这种推测， 但讲到内忧外患之下，习近平对党内越来越不信任，以及中共内部分裂，最近确实有这一方面的迹象。就在五一当日出版的党媒《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这个会议的名字超级长，叫做《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习近平在会上提出的重中之重，就是中共全党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习近平权力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他仍然要通过号令全党学习所谓的习思想来统一全党。荒唐的背后凸显习近平的危机感。海外时事评论人士王克说，这个反映出第一，全党离心离德，亦即是中共的分崩离析已经无可挽回。第二，习近平打破常规三连任之后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现在党内外都对他有高度怀疑。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只能够通过揸权，通过所谓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来维系。俄乌战争持续，乌东城市巴克姆特是这场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最血腥的战役。最近战况出现变化，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巴克姆特战斗超过九个月。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引述最近解密的美方情报说，估计俄罗斯五个月来在当地伤亡人数超过10万人，其中超过2万人是阵亡，10万人中大约一半是瓦格纳集团的士兵。柯比没有提供乌克兰伤亡人数。柯比表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和庞大损失，俄罗斯没有获得预期结果，俄军久攻不下，最近有败退的迹象。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塞尔斯基上将5月1号指出，乌克兰军队已经从俄罗斯手中夺回巴克姆特的部分阵地。塞尔斯基说，虽然俄军损失惨重，但包括瓦格纳佣兵和散兵在内，俄军仍然不断投入巴克姆特，从巴克姆特到顿内茨克西方的马林卡。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前线击退俄军超过36次进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巴克姆特只剩下几千名平民，但夺取这座城市对双方都有重大的象征意义。除了巴克姆特之外，乌克兰正在筹备的大反攻是各界关注焦点。就在大反攻随时开展的时候，俄罗斯突然临阵换将。俄国防部4月30号证实，主管后勤和物资的国防部副部长米津采夫上将已经被撤职，由国家近卫军总司令库兹缅科夫接替。但国防部没有解释米津采夫为什么被撤换。米津采夫曾经指挥围攻乌东港口城市马勒波，被西方称为马勒波屠夫，遭到英国制裁。军事专家罗曼斯维特兰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的时候认为，米津采夫被解职一事表明俄罗斯预见会在乌克兰大反攻中战败，现在已经着手提前寻找替罪羊。他们已经开始撤换某些关键职位，这些人可能要对失败负责，甚至可能对战争罪负责。美国白宫5月1号宣布，从5月11号起不再要求外籍旅客提供疫苗接种证明。白宫在声明中宣布，美国政府将在今个月11号结束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当日亦将结束针对联邦雇员、联邦承包商和国际航空旅客的新冠疫苗接种证明要求。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5月1号分别接见美国前白宫国安顾问波顿。波顿表示，美国党派政治分歧大，但两党都意识到中共在政治、经济、军事对全球造成威胁。据中央社报道，波顿目前正在台湾进行访问。根据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蔡英文接见波顿的时候表示，近年国际形势出现很多变化，面对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台湾位处民主防线最前沿，有决心、有能力保卫家园，更愿意和美国 及所有理念相近的伙伴深化合作，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及民主自由的价值。盼望台美未来除了持续加强军事及安全方面的交流，亦能够在经贸合作上有更多斩获。赖清德强调，台湾一定会坚定地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亦希望美国能够持续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或支持台美签订 BTA 等经济与安全合作。波顿表示期待和副总统赖清德针对各项议题交换意见，包括中共未来几年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怎样具体增进台美紧密关系，令到双方有更多合作，更多战略层面的讨论。新加坡外长维文5月1日访问澳洲期间，承诺愿意有条件支持澳美英之间的 AUKUS 协议。据彭博社报道，维文在坎培拉参加新加坡澳洲联合部长级委员会年度会议之后，同澳洲外长黄英贤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说，只要 AUKUS 协议对地区安全做出建设性贡献，新加坡就会支持他。他还说，他希望看到美中关系能够稳定下来，以令到我们所有人的选择最大化。但他亦承认华盛顿和北京需要时间来重建信任。维文表示，新加坡政府希望所有国家包括超级大国能够共同努力，确保东南亚及其海上通道的自由进出和机会。另外，对于中共和菲律宾的船只近期在南海争些相撞一事，维文说，对所有争端和海上事故，他们都表示严重关切，必须制止这些情况。这次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日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农管横行乡里，摧毁农作物。学者警告话，一场类似大跃进时的大灾难，好快席卷中国。
农管的工作之一，就是推行中共中央的退林还耕，强迫农民改种粮食作物。从四月至今，网上持续传出农管暴力掘地毁田的影片。例如，福建漳州农管所摧毁了70多亩水仙花田。上海嘉定区葡萄园的葡萄即将收获，但是在4月28日被农管摧毁。还有农民种的生姜被刮起，搭的羊圈被拆。网民说，农管下令没有屠宰证不准劏猪，没有健康证不准传菜，没有厨师证不准炒菜。农村自古就过年劏猪，逢红白事办酒席，现在都不得了。旅美经济学家许成刚4月28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分析说，中共设立农管有双重任务，一个是将返乡的失业农民工管住，另一个是用全面生产粮食来取代多样化农业，而这个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许成刚说，从1970年代尾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就是以农村为起点。中国农民虽然还没有土地，但是有了土地使用权，自己来决定种什么。这个改变令中国的经济有了发展，同当时的苏联产生了不同。但是现在他要回去，之所以要搞什么农管，要凭证种地，无非就是要控制农民，强迫农民去种粮食。本来中国的农业非常不发达，如果只种粮食，中国的农业会更加不发达。许成刚说，中国农业的优势其实在于多样化，很多农地都不是大块平地，农民就针对当地的情况种植不同的植物，可以是蔬菜、水果，也可以养鱼，这一方面使得农民还能够生存，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可以提供，但是它要全面压制多样化，都向着粮食方向，那就会是灾难。许成刚说，中共现在就在向着这个灾难的方向行，现在才刚刚开始。如果当局全面消灭农业的多样化，
咁一定会为中国带嚟巨大嘅灾难。呢、这个灾难就会好似当年嘅大跃进一样，系非常危险噶。自媒体人全军喺财经全评论中提出更迫切嘅警告，两年内将出现大饥荒。全军认为农管就系走向计划经济，之后以种水稻、小麦为主，农民想唔种都唔得。计划经济有强制功能，你唔听佢嘅，佢可以将你捉起嚟。农管会导致中国农村嘅经济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农民大规模变穷。全军认为冇水果蔬菜，冇鸡鸭鱼肉，日日只有吃粮食，边个都受唔住。而且农管会导致中国粮食生产好快出现重大问题，就好似毛泽东时代农村放卫星一样，各地方抢住上报亩产万斤，极左思潮上演，会加速中国粮荒嘅到嚟。而且农管仲可能打住战争时期经济嘅旗号，强抢农家嘅粮食，家禽加速。全军预计冲击从今年开始，2024年再饿一年。2024年秋季就会出现乞饭的现象，1958年到1960年的大饥荒要来了。近日，美国军方特种作战司令部展开防范中共攻台的登陆演习。根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这一轮演习是年度战斗力展示演习的其中一部分，在加州的布莱格堡基地展开。他的作战任务目标被明确标注为抵抗中共军方的入侵。有参与演习的军方人士表示，这轮演习首次使用模拟的台湾场景，并且设置了具体的模型，模仿美军陆战台湾的作战过程。对此，陆军作战司令布拉加中将说，根据美国的国防战略，中共是美方面临的真实挑战，美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是我们的工作。这次演习过程中，美军出动了在乌克兰战场重创俄军的弹簧刀无人机等装备。在这个过程中，美军特地安排一些角色扮演平民，一些人士参与了协同作战，扮演向导等角色。演习任务开始前，美军特种部队的军官特登向超过100名扮演当地民众的人员宣布，上级即将交付任务，要求我们在台湾岛上展开行动，反制中共军方。在模拟陆军攻击任务时，一些平民角色会同特种部队士兵一起徒步向敌军部队前进。美军训练官表示，作战模拟需要更加完善。他们注意到，在危机发生后，军队与平民的互动已经成为重要工作。此外，美军官兵还在演习中展示了语言能力，包括中高程度的中文或俄语。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4月30日，位于太平洋西南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森斯马拉佩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5月访问巴新。他表示，这个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同时亦都是全球超级大国在这个太平洋最大国家举行的一次迈向未来的会议。巴拉佩还说，去年在华盛顿会面时，他曾经邀请拜登总统访问巴新，因此对于拜登总统的来访，他倍感荣幸。不过与此同时，亦都传出中共邀请巴拉佩总理访问北京，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再次受到各界的关注。
对此，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谈到，太平洋十岛国虽然都好小，大部分人对他们亦不熟悉，但其实他们的战略地位是不可以看小的。这十个太平洋岛国地理位置是介于亚太地区的第一岛链，还有关岛、夏威夷中间。美国在关岛、夏威夷都有很多军事资产，在第一岛链发生了战争。那这些太平洋岛国呢，其实就是发挥一个缓冲的作用。如果他们和中共有很紧密的合作，甚至有一些军事合作的话，中共就很容易监视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行动。根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和莫迪在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后， 将前往澳洲参加5月24号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对于今年以来美国、澳洲、印度和日本四国频繁召开 Quad 会议，中国就批评 Quad 是印太地区的北约，中国显然对四方安全对话有所顾忌。赵君索分析说，如果发生一些灰色战争的情况，例如中共进行飞弹试射，对印太地区进行局部封锁时，因为日澳之间有相互军队准入的协定，所以日本出事的时候，澳洲可以马上利用日本的设施一起来对抗中共。如果发生一些灰色战争的情况，例如说中共进行飞弹试射后局部封锁的时候，他们已经有相互军队的准入协定，澳洲可以马上利用日本的设施一起与日本对抗中共。至于印度呢，虽然说他和其他这几个国家都还未有正式的条约，但是如果能够在出事之前进行紧密的协调，印度其实亦能够发挥从后方牵制中共的作用。所以除了美国带头之外，尤其是澳洲和印度这两个大国，在万一有事情的时候能够同日本联合起来，发挥非常及时的效果，所以中共非常忌惮。赵君索仲倾到，美中其实在川普政府时代2018年的 APEC 领袖峰会时就在太平洋岛国角力过，中共在 APEC 会议期间除了盲环不遵守规定，在向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沿路插满五星旗，仲公然阻止外媒采访 APEC 领袖峰会，只是允许中共官媒报道，还有硬闯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甚至在官方会议中叫嚣。此外，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的演讲突然中断，亦严重怀疑是中共所为。赵君索认为，中共外交官的恶形恶状亦导致了世界各国和他渐行渐远的主因。
中共在具有主权争议的南海西沙群岛频频出招，不仅增设了便利店、影城、咖啡店，现在连火锅店都有。4月26号，一家名为宽窄巷子的火锅店在西沙群岛正式开张营业。
根据中国知名军事博主《南海的浪涛》发文内容和曝光画面，新开业的火锅店位于西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永兴岛。这个是继先前引进海南本土饮食品牌一野鱼塘福山咖啡店后，大陆在永兴岛上又新增的一处商业服务场所，内设8个独立包厢和5个室外座位，能够同时容纳120人用餐。据介绍，这家火锅店食材由当日空运配送，一名驻岛工作人员称，每个包厢设计都很有大陆国潮风范，各种设施配备越来越齐全了。协助经营的一名副总经理称，宽窄巷子三沙店的开业致力于更好服务三沙，丰富驻岛军警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香港南华早报称，这个是中共为巩固它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水域的主张所采取的最新软性措施。南海是国际重要航道，北京就以历史九段线宣称大部分水域属于中国大陆。西沙群岛由约30个岛聚组成，其中永兴岛面积最大，除了中共外，包括台湾和越南亦都是主权声索方。2012年，中共在永兴岛建置三沙市政府后，就不断在岛上大兴土木，加派人手驻军，包括军民两用机场、学校、银行、医院、邮局、百货相继启用，还陆续部署防空飞弹系统、应激反舰导弹系统、进驻军事精守雷达等，这些都是中共为加强在南海地区的主权伸索而采取的软硬两手策略。住在岛上的中国人亦从当时的大约1000人增至2020年的2300人，其中还未包括驻军。
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旅居海外的中国民主派人士号召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围墙运动，发起人之一流亡异乡的中国记者乔欣欣呼吁各国政府和议会需要认识这一道电子监狱围墙为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
美国之音5月1号报道话，海外中国民主派将中共封锁境外网络和新闻资讯的防火墙称之为好像电子监狱的网络柏林墙，并批评这埲墙隔绝中国大陆14亿人或超过10亿网友面向世界。中国记者乔欣欣表示，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和人权，中共靠方言和暴力，亦就是枪杆子和不杆子维持极权统治，而防火墙就是方言统治的最大工具。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监狱，中共每年花60亿美元打造防火墙，封锁谷歌、推特、BBC、CNN 等全球31万个网站，以致中国民众只能够接触中共的洗脑信息。他表示，要借由不断的发文和举牌，吸引并掀起网友热议拆墙运动，以便接下来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提告，向各国议会游说。乔欣欣还透露说，他本人最近因发起拆墙运动，加上之前公告给自由亚洲电台，导致目前在中国的家人遭受威胁。但尽管这样，乔欣欣表示，为了追求新闻和言论自由，他仍然坚持串联有志之士，号召全球80亿人拆除中共网络防火墙。另外，为防不测，乔欣欣表示他已经手写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声明，指如果他出现任何意外，请大家找中共算账。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华尔街日报》在4月30号独家报道，在习近平国家安全至上的要求之下，为防西方的消息进入大陆，中共政府最近正在限制或者全面切断海外用户进入重要数据库的管道，包括企业注册资讯、专利、采购文件、学术期刊和官方统计年鉴等，等于将数据放入了黑盒。与此同时，拆墙运动发起人乔欣欣呼吁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要求各国政府和议会充分认识这道电子监狱围墙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呼吁共同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拆墙运动发起人乔欣欣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呼吁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近两个月以来，一些海外中国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在网络上积极开展拆墙运动，运动发起者将这座高墙称为网络柏林墙。拆墙运动认为，中共为了维持中共残暴极权统治，耗巨资建立建防火墙，故意将中国大陆十几亿的中国人和墙外的60多亿人长期隔绝，这个是和自由民主世界展开信息战的重要一环，触犯了反人类罪，对防火墙的全球公审的紧迫性并不亚于侵犯乌克兰的普京。这个运动的诉求之一是将中共建立的运营防火墙的首要分子送上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而首先要控告的是方斌兴和阎望佳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共防火墙之父，一个是防火墙之母，他们是代表墙内上百万的墙技术的技术员还有网警。运动倡导者呼吁全球80亿人都要加入拆墙运动，在网上多多写帖和街头举牌来进行抗议，网上投票支持拆墙，并最终由各国国会和国际刑事法院对建墙领导者和供应商制出严厉的制裁令，从而达到拆墙的目的。拆墙运动呼吁海外华人民运圈响应异议人士同日女士近期在美国国会的倡议，他提出要想快速地改善中国，首先要拆除互联网防火墙。资助记者律师他指出，中共最怕本国的人民，如果中国人能够自由上网，那就容易知道社会真相，而真相本身就是自带强大力量，能够打破中共几十年来打造的方言世界，促成反对派力量的联合。 与此同时，中共正在打造信息黑盒，对外收紧数据库访问渠道。华日报道话，在中共修订反间谍法适用范围之后，很多外国智库研究公司和非金融实体都发现，他们不能够登上万德资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库，而这家公司亦都坦言这个涉及顺从问题。万德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数据库，而他们经济和金融数据非常广泛地被海内外分析师所引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